这个周末，马斯克2026年最新访谈视频在国内被大量转发，信息量很大。本来只是未来展望，结果马斯克全程开大，抛出了很多颠覆认知的观点。他预言2030年 AI 将超越全人类智力总和，三年后机器人医生将碾压顶级人类医生，现在读医学院可能已无意义。甚至他建议大家不要存退休金，因为十年后钱可能不再重要。很多人认为他在夸夸其谈，但也有人觉得大家应该认真思考其背后的逻辑。访谈一开始，主持人皮特问马斯克，你为什么这么乐观？马斯克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抛出一个他自己的观察。我们不是在走向起点，我们已经活在了起点之中。他解释说， AI 的进步速度已经快到让他自己每周都要被震撼好几次。刚觉得某项突破很惊人，两天后就有新的震撼出现，这就是指数级增长的威力。马斯克预言2026年就会实现 AGI， 也即通用人工智能。到2030年， AI 的智能水平将超越全人类总和。注意，他说的不是超越某个个体，而是超越全人类加起来的智能。紧接着，他们谈到传统教育的问题。目前的传统教育模式是念好了高中之后考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找一份好的工作。但这套教学模式已经过于僵化，大学里面教的很多知识都跟不上时代，毕业后出到社会根本用不上，导致毕业大学生很难找到工作。马斯克认为 AI 可以取代部分教师的工作，实现一对一的因材施教，学生想学什么 AI 就教你什么，打破传统低效的工业化教育。更震撼的是他对医疗领域的预测。马斯克举了机器人外科医生的例子，他说三年内这些机器人做手术的水平就会全面超越最好的人类医生，未来每个人都能获得比现在顶级富豪更好的医疗服务。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呢？因为机器人医生有三重指数增长优势。第一是 AI 能力指数增长，第二是芯片性能指数增长，第三是机电灵巧度指数增长。这三条指数曲线相乘，就是火箭般的爆发速度。马斯克补充说，更重要的是机器人的经验可以累加，所有机器人共享同一个知识库，10000个机器人医生做手术，每个都能拥有10000台的经验，不同患者，不同突发情况，不同并发症，甚至红外光、紫外光、 X 光等全光谱下的每一个细节他们都能精准掌握。而且他们不会因为昨晚跟家人吵架而分心，更不会因为连续手术4小时而手酸失误。要知道，将一名实习生培养到经验丰富的优秀外科手术医生，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成本。而且医学知识还在不断更新，医生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保持学习研究。除此之外，医生也是人，除了每天应对工作中遇到的病人，还需要照顾家庭。如果一名医生昨晚跟他老婆吵架了，难免不会影响到他第二天的工作状态。所以，未来机器人必定会替代医生。不过对于这个观点，主持人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患者还是会希望某些环节用的是人而不是机器人。而马斯克举了个眼科激光手术的例子。如今机器做眼科激光手术已经很成熟，患者也都已经接受机器人为自己进行手术了。这时候换回人类医生做手术，患者愿意吗？反而是不愿意了。因为患者会知道人类毕竟是肉体凡胎，会有机会出错。而机器人的手术准确率会远高于人类。所以马斯克认为读医已经没太大意义。马斯克甚至认为白领会比蓝领死得更快更彻底。只要你的工作是坐在电脑前处理信息敲键盘的，那你就是最先被替代的。写代码、做设计、写报告、分析数据，这些 AI 现在就能干，而且干得又快又好。这就像当年 Excel 电子表格出现，一夜之间整栋楼的计算员岗位就消失了。但这次变革的速度不是工业革命的100年，可能就只有短短几年。但马斯克认为 AI 不光需要算力，还需要大量电力以及能够稳定输送电力的电网设备和冷却系统。所以目前约束 AI 的进化关键不是芯片算力，而是电力。他自己的 AI 公司 X 就因为电不够，电网太老，变压器短缺，被逼的自己去想办法搞发电厂。他的原话是，未来的货币不是美元，而是瓦特。训练和运行这些超级 AI 是个吃电的怪兽，如果没有足够的电力支撑，那么科技公司将空有芯片算力，而没办法启动这些芯片。 马斯克认为，如果芯片投资速度快于电力投资速度，电力就会成为约束 AI 发展的关键。如果芯片投资速度慢于电力投资速度，芯片就会成为约束 AI 发展的关键。目前，中国缺芯片，美国缺电力。马斯克认为，中国最终会搞定芯片问题，中国将在 AI 算力上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对于这个结论，他给出了三个关键理由。一是电力优势。2026年中国的发电量将达到美国的三倍，中国去年新增了500泰瓦时电量，其中 70% 来自太阳能。第二个是芯片代差缩小，摩尔定律已死。从3纳米到2纳米，难度上了一个台阶，芯片性能却只提升了 10%， 这意味着摩尔定律已经失效，美国的芯片优势正在不断递减，中国追赶起来变得更加容易。第三个则是执行力。马斯克忍不住吐槽，他们好像听了我说的每一句话，然后马上就付诸行动。马斯克坦言，我见过太多中国工程师，当需求明确时，他们的执行速度和规模是难以想象的。他预测，长期来看，中美之间的芯片算力竞争将回归到物理底层的能源竞争，而非半导体制造竞争。关于能源，马斯克的态度异常坚定。太阳占太阳系质量的 99.8%， 在地球上搞核聚变就好比在南极制造冰块。我们头顶93万英里外就有一个免费的巨型核反应堆，为什么还要在地球造一个小的？他给出了利用太阳能的三步走方案。第一步，提升现有电网效率。晚上电厂有大量闲置产能，白天用电高峰却不够用。解决办法就是用特斯拉的 Megapack 电池，晚上储存闲置电力，白天高峰时释放，不用新建任何电厂，能源吞吐量就能直接翻倍。第二步，向太空发射太阳能 AI 卫星，太空24小时都是白天，太阳能利用效率最高，大概需要发射8000次，每小时发射一次，持续一整年就能完成部署。第三步，在月球建卫星工厂。如果要更大规模捕获太阳能，不能只靠从地球发射。马斯克的终极方案是在月球上建工厂，就地取材制造卫星，再直接从月球将卫星送入轨道。马斯克认真地说，这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升级。在访谈末尾，马斯克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未来的货币本质上就是能量，有了能量，你就能驱动 AI， 就能制造任何东西，改变物理世界。最终，机器人自己造自己，人类劳动价值归零。这是马斯克提到的最科幻也最现实的一点。未来大多数的机器人将由机器人自己来生产。一旦这个循环跑通，产能的枷锁就被彻底打碎了，可以指数级爆发。到时候，数以亿计的机器人进入工厂和家庭，他们不吃不喝，不要工资，永不疲倦。这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爆炸，这意味着人类作为劳动力的经济价值将被彻底清零。我们过去干活挣钱，挣钱买货的生存模式彻底失效了。所以马斯克说出了那句让人震惊的话，别为退休存钱。马斯克解释，10至20年后，要么我们都不存在了，要么钱已经不重要了。马斯克提出了一个比全民基本收入更激进的概念，叫全民高收入。这并不是政府可怜你给你发钱，而是整个经济底层逻辑变了。当商品和服务的产出增速超过货币供应增速，会导致价格暴跌。简单说， AI 和机器人会让生产成本趋近于零，到时候所有东西都会变得极其便宜，每个人都能轻松获得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务。所以马斯克说，别老想着为你几十年后的退休拼命存钱了，可能没啥意义。因为到那时候，钱本身可能就不像现在这么重要了，稀缺的不是钱，而是别的东西。你拼命攒的纸币，购买力概念会完全不一样。但他也警告，未来3至7年将会非常颠簸。我们会同时经历激进变革、社会动荡和巨大繁荣，这是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而如果这些都没发生，那说明我们遇到了更大的问题，比如 AI 发展停滞或者文明崩溃。而关于人类的结局，主持人问，在 AI 发展过程中，人类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马斯克用了计算机术语来解释，人类是硅基生命的生物引导程序。就像电脑开机时，需要一小段代码把主系统启动起来，等系统完全启动并正常运行后，那段引导程序的使命就完成了，也就可以退出了。他认为， 碳基生命的终极使命可能就是创造出更高级的硅基生命。完成这个启动任务后，人类就可能功成身退了。马斯克这三个小时的访谈，建议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遍，不要依赖任何省流版，也包括今天这个视频。因为同样的内容，每一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之前我们也谈到过，当人们还在讨论 AI 会不会取代人时，现实中的 AI 可能已经开始对全社会洗牌。AI 的真实影响不是一夜之间的，而是会像水电煤一样渗透进每个组织流程，速度也许不是很快，但趋势已经不可逆。别跟 AI 比手速，比记性，你比不过，要比谁更会提问，谁更懂业务，谁更洞察人性。未来最值钱的是会指挥 AI 干活的人，会用 AI 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单位产出放大，不会用 AI 的人，失去的不是岗位，而是被雇佣的机会。但 AI 再强，目前还没手没脚，所有需要真实肉体在场，亲手触碰，处理复杂人际人情的事情，就是你的护城河。比如陪客户，搞关系，做精细手艺活，亲自护理陪伴，在机器人满街跑之前，这些事儿就是你的安全区。当 AI 能生产一切完美产品，机器人能提供一切标准化服务时，稀缺和昂贵的东西会彻底反转。人类亲手做的，带点瑕疵的，富有创造性的东西会成为稀缺品，需要另一个真人花时间花感情提供的服务，比如深度交谈、量身定制、亲密陪伴，则会成为顶级奢侈品。一份工作可能不再是为了养家糊口的苦差，而是一种体验生活的昂贵的特权。未来的比拼可能不是你具有多少知识储备、多少职业技能，而是你保留了多大程度上作为人的不可被机器替代的独特价值和体验。